七章，二十七章我们几乎一句话也就带过去，就是约坦作王，他的一些事情他还不错，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哈，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二十七章第二节，就是他，我也碰到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他还是信，他真的信主，甚至他也鼓励别人到教会，但他自己不来教会了，那是很遗憾哈。好，那我们不去再看了，再看第二十八章亚哈斯，这不是一个好王哈。亚哈斯他不行他主大卫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就是南国的好王，像大卫他不遵行他的榜样，却行以色列诸王，就是造偶做偶像啊，做假神的这些他们做哈。那他呢，就因为他远离上帝，这也是历代志各位应该很熟悉的，远离神，神就让他被交在敌人的手里。那么第二十八章的第五节，亚兰王打败他，然后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这个话在士师记里常常出现，神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神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神让人得胜或者失败，就是我们从神来看，一切事情操之在主。但是我讲过，我们不要忽略人的责任，不要忽略神给这个世界的第二因、次因。从人来看，一切操之在我们人，包括我们得救与否，决定于我们信不信，包括我们蒙恩与否，决定我们信不信恩，接不接受恩典。各位，当我们在讲神掌权的时候，请各位再记得，神掌权管理一切，并不等于我们人变成木头人，刚好相反，我们人在神掌权之下，我们有完全的责任，还有万事万物被上帝掌管，也不是被操纵式的，就我们不要把神掌权想成一个操纵木偶一样，我们不太知道神怎么来管理人的心思意念，总之呢，不是一个强迫的，我不太知道神怎么叫人刚硬或者叫人柔软，总之刚硬或柔软也都不是被强迫的，我们人还是有我们的责任。好，那么当他被亚兰王打败了以后呢，这个第六节，二十八章第六节，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第七节，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所以这些事你都可以看到，亚兰还有以色列对这个亚哈斯王有很大的羞辱和打击哈。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孩子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各位看到以色列的时候，我过去都没有解释，我想各位大概知道吧哈，就是圣经里在讲以色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指着北国以色列，有的时候就指着南国北国一起。讲犹大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讲到南国，不过就是以色列有的时候南北国都可以。那回到第二十八章第八节，他是以色列是北国，把他们掳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那掳去了以后，北国的一个先知哈叫俄德出来迎接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 你们岂不也得罪，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好，这个俄德这个先知出来责备以色列的军队和百姓，说你们不应该伤害犹大人，犹大人是做错了，所以在战争中败在你们的手下，但是你们不要罪上加罪，神惩罚他们，你们不要伤害你们的同胞。然后这个先知就劝以色列人，第十一节，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然后说耶和华已经大发烈怒，我们并不知道耶和华发什么烈怒，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以色列是不是有什么灾难，使以色列也觉得有这样的事。稀奇的，非常稀奇的是，以色列这个北国拜偶像得罪上帝很多的这个国家，在先知的劝告之下居然听话了。就是他们掳了这么多人来，掳了这么多东西来，然后先知说把他们放回去。那个以色列这里第十二节又讲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哈，他们就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然后跟他们讲，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这样我们会得罪神，增加过犯。现在已经有烈怒，可能就是已经有瘟疫在我们当中了。然后这一群人是其实就是佣兵啊， Malaysia， 不是马来西亚啊， Malaysia 是那个佣兵。这种人都是很凶的一些人，很凶的人听到了人家要把他们打仗抢来的战利品放回去，居然他们也听话了，他们把掳掠来的人口财物留在众首领和会众面前。看十五节，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是刚才讲的族长，就站起来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各位有没有一点熟悉历代志下二十八章这一段故事，这段事情我们可能不熟悉，我起码我觉得我很陌生，我不知道北国以色列做过这种事。他们跟南国打仗掳掠他们，我们看过，这显然又发生了，他们掳掠，他们凶悍，他们拜偶像，他们应该邪恶，但是他们把这些掳掠来的人听到先知的劝，就把他们放回去。不但放回去，这些被掳的人中间赤身的，他们就给他衣服穿，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应该是他们当中受伤的人，就用膏抹他们，把他们骑送上驴回耶利哥。各位，这简直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我不知道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吧，讲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段事情。各位，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故事我们说是好撒玛利亚人，不过撒玛利亚人不是好人的，撒玛利亚人是北国拜偶像，偶像中心，是一群佣兵，一群凶狠的兵，把南国的人掳过来，然后听了劝，就把他们通通放回去。不但放回去，给他们吃喝，用膏膏他们。那个耶稣在讲的比喻也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把那个被打伤的送上，就是扶上驴，然后送回去。就是这个里面实在有很多相似的，都是到耶利哥，都是撒玛利亚人，都是撒玛利亚人帮助外邦人，帮助犹太人。 那么不过当然在这个历史的事上，是一群坏的撒玛利亚人后来做出好的事情。哎，真是很稀奇哈，在历代志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感动，也应该跟路加福音的多连在一起来想。好，第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了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这些地方。第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第二十节，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第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哎呀，这也是很悲哀，但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越远离神就越悲惨，越悲惨，神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回到主那里，但是有人就是越悲惨就越恨恶上帝。所以我们这几天在讲到说，常常我们在打击中才回到神那里，其实也不一定，有人是越受打击，神的鞭在他身上越多，他越恨上帝。各位，这包括教会里的人，当然也有人就是他越富有他越感谢上帝，就是不一定贫穷穷困叫我们去依靠上帝，不一定，还是恩典使我们能够归在贫穷或富裕中都归向上帝。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富裕成功，但是我们越来越谦卑，谦卑地归向上帝。亚哈斯是越极难越不会归向上帝，跟那个浪子不一样哈。他得罪耶和华。第二十三节，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舍之神，说因为亚兰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这个要小心看，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神有能力使我们败亡，而是这些神你去拜他只是惹上帝更多的怒气。所以这些神使亚哈斯败亡，其实不是这些神有力量，而是他们拜这些神使耶和华愤怒让他们败亡。亚哈斯将神殿的器皿都聚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的怒气。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好，亚哈斯这个坏人就死了，死了没有埋在诸王的坟墓里面哈。这是一个不得好死的一个描述。好，在这里呢，我们就稍稍要回顾一下历代志的这些背景了。我们有讲过，在这些列王在的时候，本来以色列人管理行政的事，管理百姓，这是这些列王在做的，诸王在做的。那宗教的事是祭司在做的。可是这两个国家后来都越来越腐化，不管是宗教的事或者是行政的事，也就是君王和祭司都不太像样。所以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了以后，就是耶罗波安罗波安之后，就兴起了另外一个阶级，比较是兴起了另外一个阶级，就是先知。先知就是可以说正统的宗教管理者，也就是祭司，他们不忠于上帝了，只有那些形式。 那个君王也不忠于上帝，神就先兴起先知来做管理以色列信仰，有的时候也有行政上的事。这种先知呢，在比较早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叫做神人，属神的人。这个你在士师记里就可以看到一些。先知当然不是到以利亚的时候才发生的，先知在创世纪就有讲，创世纪就讲到，应该是创世纪20章，亚伯拉罕就是先知。我们今天讲先知是替上帝说话来责备人为主的，可是先知不是只是上帝话语的出口责备人。先知你从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先知，后来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你都可以看到先知跟祭司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在为人祷告。亚伯拉罕是为索多玛、俄摩拉和罗德在祷告，摩西是不断的在为以色列人祷告，求耶和华息怒。那么撒母耳也是不断的，也算是先知、神人、拿西尔人，也是士师，也是祭司。撒母耳都有这些宗教和行政的集合在一起的权利。本来这种人只有一个，就是摩西，后来撒母耳有点这样，那么以后就是分开了，行政的是行政的，就像大卫和大卫的子孙，宗教的是祭司，比较没有了，都是先知。那撒母耳也是为扫罗、为百姓不断的祷告的。那么先知后来你看到像耶利米也有这个个性，耶利米是不断的为以色列祷告，以至于上帝到最后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我不听这个祷告了。各位，我们今天大概很少有讲到说停止为人祷告的，不过如果从圣经来看有，就包括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或者为其实我们很难讲他是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还是为罗德祷告，反正他在那里代求，最后圣经上是在讲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完了就走了，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求了6次啊，如果那里有多少个义人，你就怎么样，求了6次。我以前听过很多牧师讲到说他要继续求下去就好了，可是圣经上是讲耶和华讲完了就走了，就是应该是上帝觉得要停止了。我们当然还是继续为人祷告哈，不过不管是旧约，神对耶利米也撒母耳都有讲过，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在新约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如果你的兄弟犯的罪不至于死，你为他祷告；如果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他祷告。就如果从圣经来看，好像我们也有停止为人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个我只是在这里说一下哈。如果我想我一个做牧师的理解，我们当然是继续为人祷告了，但是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爱他们，我们只是知道也许神需要把愤怒加在他们身上，他们才能够悔改。这样讲，就是我们帮助人、爱人，不是一直以一个方式的，就跟神爱我们，不是一直在包容我们、祝福我们。神爱我们，很多时候是用管教的方式。这一点，我希望教会也不要忽略了。我并不是，各位，你们听我讲这两天，如果有个印象，就是我是很喜欢打人的、骂人的、虐待人的，那是错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神也不是这样的神，但是神所爱的他的确是会管教的。我们今天都讲神所爱的神就让他很舒服，圣经讲神所爱的神就让他很不舒服，管教嘛，管教的是没有舒服的。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有兴起先知来说一些管教责备的话。那这最早的时候，当然我说士师记也有，就是其实从 亚伯拉罕、摩西，然后神人都有这个情形，只是比较明显，上帝要先兴起先知，就是以利亚，而以利亚不是在南国犹大，以利亚是在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所以北国虽然是拜金牛犊、拜巴利，但是北国也有先知不断的在对君王讲话。那南国呢？南国有圣殿啊，有祭司啊，可是南国的祭司呢，好像也是不讨主的喜悦，所以南国的祭司有祭司，固然有祭司，神也就开始兴起了我们上午讲的书写的先知。书写的先知就是他们比较像以利亚、以赛亚，比较不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的特点，各位大概都还记得吧？就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是真的这样，就是他会行神迹嘛，叫天上降火就降火，叫天上降雨就降雨。以利亚是行神迹奇事来警告、来提醒以色列人，来证明上帝是真神。可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就比较少是这些，他们比较少行神迹奇事，他们比较不是做事行神迹的先知，他们比较是讲话的。那以赛亚的出现呢，就是我们今天这里看到的这个亚哈斯王。我们刚才有讲他出现，其实乌西亚王就有了，但是他比较开始他的工作是晚一点。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嘛，啊，第六章就讲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圣殿里得到见了异象，这是以赛亚开始蒙召的工作。然后约坦的时代，以赛亚做了什么事就没有多讲。你看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亚哈斯就是我们刚刚读了半天的那个历代志下28章的那个不好的王。这个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各位对不起哈，下午实在是疲倦时刻，头脑也不太听使唤，但是我就提了这些王的名字让我们很困惑，我们就简单再讲一下，因为我们讲历代志不能不稍微讲一点历史，不能不稍微讲一点那个他当时的君王之外的先知是一些什么人。好，就是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在北方，最北方哈，犹大在南方，犹大的上面北边是 KK 哦，不是以色列哈，以色列的在上面就是亚兰，就是今天叙利亚，叙利亚再往上面或者是再往远方去就是亚述，亚述是最强大的国家，亚述那个时候要南下，要侵略这几个小国了，就巴勒斯坦这几个小国。那亚兰就跟以色列想要联合抗拒亚述，他们想要再拉犹大一起来抗拒亚述，但犹大王亚哈斯就想我这抗拒不行，他就想跟亚述结合。那他要跟亚述结合呢，他最近的这两个邻居就是以色列和亚兰呢，就要联盟来攻打亚哈斯。好，你看以赛亚书第7章第2节，有人告诉大卫家，就是南国，亚兰与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北国，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然后这个时候言语的先知，书写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就得到命令了，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去一个地方，去跟亚哈斯讲，你不要跟亚述结盟，你不要怕这两个国家，你 他们谋的那个恶谋不能成立的，你一定要有信心，上帝讲的是真的。然后为了要叫亚哈斯安心，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耶和华就对亚哈斯说，应该也是借着以赛亚对他说，你向耶和华十一节哈、啊，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这就好像基甸一样，神要你做一件事，或者神要你不做一件事，你没有信心，你求神给你一个神迹或者兆头，使你可以有信心听神的话。那亚哈斯说，我不求兆头，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不要听神的话，不管有没有兆头，我不要兆头，我不听神的话。于是耶和华就说，哇，你们真是叫人烦厌，你不要兆头，我给你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最熟悉的一句话，必有童女怀孕，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耶稣是童女怀孕的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但是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童女怀孕，那个童女应该不是指处女生孩子，就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亚哈斯那个时候，在国家很危险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会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在她没有长得很大的时候，就是十六节，还不晓得气散折恶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气。意思，各位，我们什么时候晓得则弃恶则善呢？我们并不太确定人什么时候能够弃恶则善，不过简单的说，应该就是人懂事的时候。懂事大概这个小孩子指的三四岁，也就是这个童女怀孕了以后，这个小孩生下来以后，大概三四年，这个国际的危机就会解决，你不要去跟亚述结盟，神会解决你的问题。那这个小孩，这个童女，在以赛亚听到预言的时候所说的那个童女，应该是以赛亚的妻子，那个小孩呢，应该是以赛亚所生的孩子。哦，各位，做先知很辛苦哦，做先知的小孩也很辛苦哦。这个小孩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各位，这用在新约上都是耶稣身上、玛利亚身上，这没问题。但在旧约，当时亚哈斯听到的要给他的安慰是要解决当时亚述军队的那个危机，所以是当时会发生的。那个小孩，你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与妻子同房，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说给他起名。各位，这句话我实在念不完，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好长哦。然后你再看第一节，这个小孩子的名字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这简直是日本人的名字嘛，长得不得了。各位，我的名字叫康来昌，如果我给我儿子起名叫康黑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学校老师都会叫他改名字。如果你再知道我儿子的名字叫康掳掠树林抢夺快盗，哇，总共九个字哎，这小孩不是很倒霉吗？人家他的同伴都会拿他的名字开玩笑，就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不知道，但以赛亚的这个儿子如果真是用这个名字的话，如果在外面都用这个名字的话，他儿子一定气死了。对，但是我这讲的意思就是，我提这个事的意思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也好，犹大也好， 因为世道衰微，人不听上帝的话，就有很多的乱象。这个乱象，宗教的领袖、祭司不太能改变，那个行政的领袖、君王也不太能改变，所以就有先知兴起。那么先知兴起呢？在以赛亚的时候，或者以赛亚可能跟他差不多时候，阿摩斯的时候，都是看到，你都可以看到，以北国南国都有很多的罪恶。我这两天有讲，从历代志的观点来讲，北国是一开始就得罪神，因为他们有金牛犊。南国还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还有圣殿，还有大祭司。可是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也看到，神对南国的责备常常比对北国的责备要更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好了，因为这里面有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五十一节，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各位，我以西结书十六章，各位，我们看到一个流氓犯罪啊，那就是流氓嘛，我们不太吃惊。你看到一个牧师做跟流氓一样的事，左边抱一个女的，右边抱一个女的，口里抽香烟，吸大麻，然后动不动就打人，那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流氓做这个事，你还说名副其实；牧师做这个事，就在所有的罪恶，包括流氓所做的，又加了一个，就是假冒伪善。这就是神不喜悦耶路撒冷的地方，就是他们名义上应该是敬畏上帝的，结果他们在得罪神的事上更严重。以西结书也告诉我们哈，就是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偶像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往前面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八章，这个时候当然比以赛亚已经又晚一些了哈，以色列已经有些人被掳走了。以西结书第八章讲到神要准备离开耶路撒冷了，离开圣殿了。为什么呢？因为圣殿里面有太多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第八章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就这样讲。各位，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时代教会都有很多的腐败罪恶，但是你能想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有一尊观音的像吗？各位，你们有哪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张观音的像呢？香港有个道峰山，那个就是以基督教以自己前进著称的，他们就有莲花座，他们觉得这才是大方，我觉得这是很得罪神的。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看到有偶像，有祭邪的，在第八章后面也看到，继续可以看得到哈。然后你看在第九节，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墙上画着各样的爬虫走兽和偶像，然后有七十个长老他们在拜偶像。然后你看第八章的十四节，妇女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就是外邦的一个神，这个外邦的神有死去的时候，死的时候你要为他哭，然后有复活的时候你要为他快乐。你看妇女在圣殿里面拜偶像，为偶像哭泣。然后第八章的十六节，有二十五个人拜日头。各位，这些都是在圣殿里面的， 这就是让耶和华非常的愤怒。好，那个亚哈斯的时候和他以后就有很多很多的罪恶。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下第29章，亚哈斯很坏，亚哈斯引进各地的偶像，亚哈斯把各地的偶像引进来以后死了。那么各位，男儿将相本为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们基督徒不要怪罪环境，虽然我们承认环境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基督徒也不要怪罪遗传，虽然遗传也对我们影响很大。这同样是以西结书讲的，以西结书讲到说，任何一个人不要为他父母的不好或者好在那里高兴或难过，重要的是你自己，不管父母怎么样，不管你祖先怎么样，你自己要专心的跟随上帝。所以以西结书在第18章有讲到说，如果父亲很好，父亲的美好，儿子如果不学的话，儿子犯罪要因为自己的罪灭亡，孙子如果看到儿子的不好而警戒，他会悔改，那孙子会因为自己的义而得生命。意思就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承受了原罪，但是我们不能不犯罪，却不是强迫被犯罪的。所以我们犯罪不要怪罪于亚当，也不要怪罪于魔鬼，固然是他们引诱我们的，但是就跟我们刚这几天讲的，神是第一因，但是任何外在的因素不如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做坏事不要说是鬼引诱我，固然是鬼引诱我，也是我们愿意去做。做坏事不要因为我是有亚当的原罪不能不做坏事，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是被迫犯罪的。同样你行善，神会赏赐你，因为你并不是行善的时候像一个木偶，神扶住你的手叫你去帮一个老先生的忙，不是，是神的圣灵感动你，而你仍然是做了事会有赏。做好做坏都不要说我们是全然被动的。好，很稀奇，亚哈斯这个最坏的王，非常坏的王，带了一大堆偶像到犹大的，他生一个儿子西西家却是最好的王。这就是那个以西结书18章那个解释，每一代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环境和遗传是有影响的，但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9章，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各位，他从哪里来学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我们勉励自己吧。各位，包括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自己要向上也好，我们再一次说，神的恩典一定够用。西西家耳濡目染的一切都是偶像，可是他就还是寻求神。我们也常常讲神的律法的功用，罗马书2章，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每个人都还是知道是非对错的，虽然被扭曲，虽然被魔鬼破坏得很厉害，同样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罪恶，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管， 人仍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每个人可以像西西家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这是靠着主的恩典。西西家就是这样。好，你看29章第3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这个就比我们看到约阿斯王修建圣殿要更大规模了，因为整个的圣殿在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的时候是损坏的一塌糊涂，也没有人管啊。你看他的修理哈，29章第4节，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的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好，整个圣殿污秽指两件事，一个污秽就是卫生上的污秽，这么多年来没有人照顾，没有人清洁，就很多的灰尘，很多很脏很乱，这是卫生上的污秽。但更重要的污秽就是信仰上的污秽，这里有太多的偶像在这边了，要把这些污秽除去。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也常常需要再一次靠着神的道和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让每一个信徒更加洁净。有神的话，我们需要常常洁净我们，求神来洁净。那约翰福音也讲，如果我们洁净，那就变了，我们就是一棵葡萄树，就结果子很多。如果一个葡萄树不结果子，就会砍下来。如果结果子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结果子的枝子，如果你很爱主，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会怎么样呢？哎呀，各位对不起，你都没有注意，约翰福音讲，如果一个枝子结果子，我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换句话说，如果你结果子，主就修理你；如果你结果子，修理用台语来理解的修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怎样。你如果结果子，主不是说哎呀你好好啊，我祝福你，是主会这样。可是约翰福音耶稣是说，你结果子，你爱主，主就修理你。哎呦，当然你的反应就会说，那我就不要结果子了，那么你就被砍掉了。所以你选择一个嘛，啊，不是没有祝福了，但是弟兄姐妹，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生活里面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主的样式，并不就等于我们物质上的祝福就一定越来越多。主会修理我们的，但是都是对我们好。好，这里就是你看他在讲修理，然后又讲干净。其实葡萄树从来不需要去洗的，这里修理干净是一语双关，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圣洁，也被对付，使我们能够更美好啊。在这里的洁净也是这两方面都有，就是把偶像除去，然后把污秽除去。好，当他要除去这些的时候，你在第7节也看到封锁廊门，吹灭灯火，就耶和华的门被关起来了，没有人进来了，不让你崇拜了。吹灭灯火哈，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哈，在美国起码甘乃迪总统死了以后，好像在他被刺杀的地方有一盏灯，那个是一个煤气灯， 是他们说叫 eternal fire， 就是一直会点着的不灭的。我想那个意思是叫美国人不要忘记这件事，好像美国有些地方那个灯都不会灭掉的意思，就是让人一直学会这个功课啊。其实人间的东西一定会灭掉，在圣经里面却有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就是神的灯不可以灭掉的。在圣说里面，神的灯不可以灭掉，意思如果你照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耶和华住在圣所里面，他老花眼啊，视力不太好，所以你灯总要点到，要有一个 light， 要不然耶和华晚上起来摔一跤怎么可以？各位，我是这样讲，是叫你们知道圣经里面神跟人的亲密度是很高的，我们今天也要有这种亲密度。当然圣殿里等点灯绝对不是要让耶和华老花眼不要摔跤，那个灯是象征神都在这里，那灯是象征神的道都在这里，那灯是象征神的生命在那里，因为灯火有那种生命的含义。在以利的时候，应该是撒母耳记上好像第二章也讲到说，那个时候因为以利和以利儿子的远离上帝，会幕是非常悲惨的，但是还说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灭掉，对，还有。那在亚哈斯王的时候，那个灯已经灭掉了。我不知道以赛亚书后来有讲这句话，也用在耶稣身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整个圣经的背景来讲，我们今天讲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通常讲的意思大概都是说，哎呀，我们的主耶稣很怜悯那些软弱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很浪漫，又很觉得自己好可怜哦，我就是压伤的芦苇，我受伤了，哦，我是僵残的灯火，已经被吹得好厉害，油也没有了，油尽灯枯了。各位，通常这都是传道人讲的话哈，我希望我们这里都不会哈。不过如果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可以用在耶稣的话，用在以赛亚书讲的话，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是指着快要亡得罪上帝的以色列，神不会消灭他们的，即使国家亡了，神还是会保留一些人，让他们不向巴力屈膝。这个愚民的观念始终在以色列里面有，新约也用，罗马书也讲，就是在人生历经沧桑，不管是祸或福，不管是大起或大落，在这一切的打击和丰富当中，人在经历这一切还信靠主的人，那些人就叫愚民。你可以说在创世纪里面，索多玛和摩拉城的愚民就是罗德，你可以说在挪亚时代所有的人都灭亡了，愚民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你可以说当耶利哥城坍的时候，渔民就是拉合一家人，就是这些渔民在罗马书应该是90-11章都有讲，就是以色列人虽然是海沙一样多，得救的不过是渔数，就是这些人。各位，我们每个人希望都是渔民，就是在这一生不管经历多少的沧桑，多少的福气，多少的打击，我们还是被神保守的那一小撮信靠上帝的人。那么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西西家也是，在整个圣殿封闭了，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了，然后我们上一章也看，被亚兰人被其他人欺负了，掳去了，在这个时候哦，神兴起了西西家，就以色列哈，耶路撒冷曾经有3次被掳， 最后一次是亡国的，但之前第一次是应该是但以理和以西结被掳去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历代志下第29章这里讲到的哈，第八节，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西西家讲这个话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是差不多就要亡了，被亚述，南国也是江残的灯火。但是西西家感谢主，各位，我想你们在美里的教会远远不是这样，美里的教会我觉得是相当兴旺，你们不是江残灯火，你们是要把它关小一点，火太大了。你看都这么多人来听，真是我很少有这么多火旺的时候。但是各位，我希望不要发生，但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都会，我们都有兴都有衰，都有起都有福。如果有一天教会很衰弱了，门都关了，像澳洲啊、欧洲啊、美国啊、纽西兰，你看到很多这种事，就是教会被卖掉了。我听说圣公会还有一个组织，就是卖堂委员会，就是在澳洲这些地方，因为他们教堂很多啊，要出售啊，最多的就是卖给酒吧和卖给那个回教清真寺，这都是很悲惨的事情。就是西西家时候的现象，在现在在历世历代也有。我们如果教会华人教会美里的也发生这样情形，我希望永远不会，但是如果也发生了，各位不要灰心，我们是西西家，我们靠着主的大能来做洁净的事情。第10节，现在我心中有意，我想要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就是重新立约，重新跟神和好，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然后他勉励。各位，这西西家是，你要说他一个人倒也不是一个人，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西西家最好的伙伴应该就是以赛亚，就以赛亚跟他一起在做这个更新的工作。这一点你在以赛亚书可以看到一些，在历代志就比较少了哈。那在列王记也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哈。好，他不因为整个犹大已经非常悲惨了就绝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就算连国家已经亡了，圣殿已经灭掉了，已经被烧掉了，祭司已经被杀掉了，我们被掳到巴比伦了，我们还是不灰心，我们死了我们也不灰心，因为我们总有复活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只看到现实的状况，现实很重要，我们只有这个现实，但我们更有神过去对我们的拯救和将来也要给我们的拯救。好，所以我们在得意的时候，成功的时候不得意，失败的时候不灰心，我要跟神立约，让他的烈怒转离我们。第11节，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各位，我们这几天也读了很多烧香的字眼，就是当时的确是有烧香的事，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觉得这种迷信怎么在旧约有，不是迷信，这个烧香象征着祷告到神那里，实质上那个香也是驱逐一些臭味，因为圣殿里太多那个杀牛杀羊的血，所以很多腥臭味啊。好，第12节，这些利未人呢，他们就开始聚集起来。15节，洁净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然后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利未人、祭司，今天讲就是传道人、长老了，我们进到圣殿，把那些不属于神的污秽除掉。这些污秽之物，一方面可能是指卫生上的污秽，有一些破损的、肮脏的、污染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是指着宗教上的偶像，都把它搬出去，搬到吉温西。这个大清扫呢，从初一日开始， 用八天洁净耶和华的殿廊，用八天洁净耶和华的殿，就总共花了16天的时间，群策群力把它洁净了。各位，这个洁净不管是宗教上的这些偶像把它去掉，或者是一些脏的旧的一些东西把它换新，这个都不难，这16天就做完了。可是我们的人心要被洁净，这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我们要被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好，他们用16天洁净完了，18节，于是他们觐见西西家王说啊，通通都洁净了。然后亚哈斯王犯罪的时候丢弃的器皿预备全了啊，然后这也是很伟大，这也有点像比较早期的时候在北国以利亚所做的工作。你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对抗，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巴利的先知那么多，400多个。那么在那个时候，以利亚请巴利的先知先求火，求他们的神，巴利的先知跳了一天的舞，拿刀刺自己流血，呼喊求巴利降火，显出他是真神，可是没有声音，因为巴利是假的。那么多450个先知在那里跳没有用。那然后以利亚就很庄严的请以色列人说，把耶和华的坛重新筑起来。这里就献祭，献祭以利亚就祷告求神从天上降火。而西西家这里的献祭真的也很像以利亚，就当时的人都忘记神了，所以以利亚祷告说，求你让人知道你是真神，求你让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这里西西家没有这样讲，但西西家代理，从一个角度来讲，西西家也很危险也很悲哀。因为各位，献祭的事不是君王做的，是祭司做的，但是祭司大概都不圣洁，所以西西家王就来献这个祭。再一次我说，扫罗献祭也并不是罪恶哈，因为重点不在谁献祭，重点是不是凭着信心，当然一般来讲是祭司献祭。他就献上了聚集，他签了他有赎罪祭，然后祭司在22节就接血洒在坛上。第24节，祭司宰了羊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赎罪祭为以色列人献上。然后第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把鼓瑟弹琴，这都让以色列人，后来以斯拉的时候也是，就会哭泣啊，就是想到这些事，想到神怎么恩待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又怎么忘记上帝，然后产生了这么多悲惨的事，就当然会哭会悔改会难过，好，但是还是要欢乐，因为我们的主还是得胜的。他们就歌唱吹号，献了赎罪祭，要先清除罪恶，再献燔祭给耶和华，再献第29节感恩祭。他们是第30节啊，颂赞耶和华，欢欢喜喜的颂赞，然后低头敬拜。好，也就是这时候西西家是一个平信徒，是一个君王，但是他是在指挥祭司，所以我们也不能太死板，当实在是牧师或者长老太走偏差的时候，平信徒起来也不是不可以的。西西家就好像做这个事，我们也说西西家应该是跟以赛亚一起做这个事，但是主流的领导人物就是祭司，他们都只能被动的听话，因为他们不太就是相当远离神哈。教会上也常常是这样，有的时候牧师长老爱主的心不如平信徒啊，这是很遗憾的。好，他们欢喜，然后他们就 献祭啊，第三十一节，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归耶和华为圣，就要把这些东西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来啊。平信徒也归耶和华为圣，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拿来，甘心的也都来就献上了。你看会众献的燔祭，公牛70只，公羊100只等等，后面又有公牛600，绵羊3000只。各位，这比当年所罗门上万上十万只都差太多了。不过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是坏的开始，所以我们就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情。好，献祭，你又看到祭司利未人是比较差劲的。第三四节，这里是讲祭司太少，下面就讲因为祭司自洁的人太少，所以不够来剥羊羔的皮洁净。那第三四节下半句也讲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就这都不是好现象，不是该有的现象。本来祭司或大祭司最高的是领导人在宗教的事上，但是祭司大祭司，我们说在耶稣的时候甚至带头杀耶稣的，就是很糟糕。那这时候也许就是执事们，那就是利未人起来，也许是平信徒，那就是西西家起来。那我们感谢主，就利未人诚心自洁，三四节是胜过了祭司，然后就献祭很多各样的事都齐备了。36节，这事办得胜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好，圣殿洁净了，神的工人祭司利未人也开始洁净了。虽然好像祭司自洁的程度是最慢的，这很遗憾，但是总是有个好的开始。整个的圣品阶级或者服侍神的这些人呢是比较预备好了。各位，复兴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长职，要整个的会友。下一章就讲到整个会友，不过我们就先休息一下。